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飓风佛罗伦萨来势汹汹，乔治亚州进入紧急状态，柏林版的人民公敌提前结束在中国的巡演。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再次承诺，将在英国退欧之后与其保持紧密的联系。制裁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日承诺，他的联邦政府准备好且有能力应付飓风佛罗伦萨。由于这个怪兽级的飓风逼近美国东海岸，他警告当地居民赶紧撤离。9月12日，美国东南部乔治亚州进入紧急状态，虽然气象局把佛罗伦萨飓风强级从四级降到三级，但政府要求地方当局不要轻视它可能给当地民众造成的物质损害。布朗普说，他们说这是可能袭击这个国家的最强飓风，当然也是袭击美国东海岸的最强飓风。他在推特账号上附近这边说，我们将会应对佛罗伦萨，我们要做好准备，有能力，我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佛罗伦萨为沙菲尔辛普森五级之中的四级飓风，预计本周五稍晚间在北卡罗来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附近登陆。佛罗伦萨正扑向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当局已经下令170多万人撤离家园。柏林版的人民公敌话剧提前结束在中国的巡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新社和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柏林绍宾纳剧院推出的一部声名剧《人民公敌》在中国首演引发激烈讨论后，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中国的巡演。绍宾纳剧院总监费特周三向德新社证实说，最后两场在南京的演出无法进行，因为南京江苏大剧院以技术问题为由临时取消了演出。但柏林剧组认为，官方审查才是使巡演提前结束的原因。人民公敌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82年创作的批评小城腐败的话剧，涉及到官方在市民面前掩饰环保丑闻的情节。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后，演员们按本院版本像往常一样在剧中时和观众展开公开讨论。一些观众公开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也有环保丑闻和官方压制等等，批评之多以至于翻译忙不过来，结果是在北京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演出没有了和观众的讨论，本来安排在周四和周五的南京演出被南京方面以技术问题为由被取消。剧院总监费特对在中国的遭遇感情复杂，一方面是大受挫折感，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富有批判性的剧目居然能在中国演出三场，这又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台湾转促会副主席张天钦拟运作攻击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遭爆料下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镜周刊》今天爆料，蔡英文主政后设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其副主委张天钦日前召集内部会议，点名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要求其他的研究员加班也要找出各国类似案例，还说这个如果没有操作很可惜，甚至狂妄自称我们本来是南厂，现在变西厂，后来升格变东厂。张天钦这一番不可思议的谈话让一位与会的人员担心促转会沦为选战的打手，向周刊爆料并提供了录音档案。整个谈话内容像一颗炸弹在台湾的政坛炸开，国民党猛批这件事印证了国人对促转会的忧虑。台湾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对谈话的内容无法认同，张天钦在中午请辞获准。 镜周刊报道指出，张天谦八月间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提出，促转会将参考欧洲转型正义的经验，严拟制定除垢法，追究威权统治时期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严时检警司法人员等加害者的责任，最快明年中提出草案。这项立法宣示被批评是冲着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而来。尽管促转会第一时间就否认说无关侯友宜，也不会选举操作，但张天谦很快就召集内部会议，在会中点名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他的论点是1989年郑南榕自焚，侯友宜当时是警方第一线的指挥官。与会人员甚至讨论如何操作攻击侯友宜，可以请立委送好神托，因为除垢要有拖把。张天谦还说可以准备10个国外的例子，针对民进党的立委每人喂一个。促转会的主委黄黄雄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口头同意张天谦请辞，他监督不周造成社会对转型正义产生疑虑跟误解，他代表促转会郑重道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9月12日通过一份欧中关系报告，批评北京日趋独裁并升高两岸紧张关系，呼吁欧盟和会员国全力遏制中国大陆军事挑衅台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欧洲议会表决以530票赞成、53票反对、55票弃权压倒性通过由荷兰裔议员起草的欧中关系报告，以前所未有的强烈措辞指责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报告中内文与两岸有关部分说，欧盟虽然重申一中政策，但指出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日趋独裁与党国民族主义体制，对比台湾多元政党及民主政治，两岸紧张情势升高。这份报告呼吁欧盟及会员国全力遏制中国以军事挑衅台湾与危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强调两岸争端应以国际法为基础，透过和平方式解决。欧洲议会对中国片面决定在台湾海峡开启新航线表达关切，鼓励北京与台北恢复官方对话。此外，欧洲议会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到排除，不符合欧盟的利益。这项报告对成员国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仍是欧洲议会监督欧盟未来对中国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欧洲议员可以据此随时向欧盟对外事务部提出书面或口头质询，持续关切与两岸关系相关的议题。这项报告展示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台湾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对此表示诚挚感谢说，今年以来中国变本加厉打压台湾，欧洲此刻以相较于过去更强烈且明确的文字表达对台湾的声援，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再次承诺将在英国退欧之后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三再次承诺将在英国脱欧之后与其保持紧密的贸易和防务联系。他表示，欧盟随时愿意日夜工作与英国就英国的脱欧问题达成协议，但表示欧盟在关键的退出条款上不会妥协。容克在对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国情咨文演说时说，如果不遵守所有的规定，欧盟不会允许英国在退欧后只参与欧盟单一市场的某些部分。容克表示，伦敦需要明白他无法保留作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之外国家的所有好处。由于英国将于明年三月正式脱离欧盟，英国脱欧谈判正走向关键的时刻，但目前双方依然分歧严重，特别是在爱尔兰边界问题上。容克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到解决办法，避免北爱尔兰出现硬边界。他并称，欧盟将与爱尔兰站在一起。容克表示，爱尔兰边界没有解决方案，这不是欧盟委员会的错。来自英国保守党内的英国脱欧支持者将于周三提出旨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提案， 与此同时，一些保守的立法者也开会讨论如何以及何时迫使总理特蕾莎梅辞去工作。容克说，无论英国政治发生什么变化，英国都不会成为欧盟的第三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英国永远是一个非常亲密的邻居和伙伴。由于英国政府内就退欧的分歧持续震撼市场信心，以及首相特蕾莎梅可能面临领导权的挑战，英镑星期三下跌，英镑对美元下跌了 0.25%， 为1英镑兑换 1.2994 美元。在最近几天的动荡交易中，英镑曾经触及五周高位达 1.3087 美元，因为市场再度预期英国将与欧盟很快达成脱欧协议。
据菲律宾的哈普勒网站消息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反对派计划于9月21日，也就是已故的总统马克思签署戒严令46周年之际暗杀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耿详细的介绍。
据菲律宾 Rappler 网站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反对派计划于9月21号即已故总统马克思签署戒严令46年之际暗杀他。他说他已经从还没有透露名字的国家获得证据。他在接受菲律宾国家电视台 PTV 专访时说，如果他们不能通过爆炸达到目的，那么他们将试图使用枪支实施暗杀。杜特尔特认为，暗杀计划的背后是旨在夺权的反对派政治家和前军事人员。菲律宾反对派已经否认了杜特尔特针对他们的指控，他们认为总统发表的这些声明旨在转移对高价大米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据路透社报道，杜特尔特表示，政变的信息是一个同情我们的外国人提供的。他说，反政府组织反对他的政治家和一群退役军人，包括一名他想在撤销特赦后逮捕的参议员，一直在不断交流。杜特尔特还宣称将很快证明这些人存在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日签署一项行政令，将根据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对任何干涉美国选举的外国公司或人士实施制裁。一名美国官员说，制裁的目标可能包括遭指控借由网络攻击或其他方式干预美国选举的个人或整家企业。特朗普做出该决定之际，美国情报机构、军方、执法部门也正准备保卫11月6日国会中期选举免受预期中的外国攻击。报道称，这道行政令是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一连串巩固选举安全措施的最新举动。此次选举将决定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能否继续维持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记者说，政府急切想设立网络空间的新规范，这是表明界限并公开宣布我们对不当行为回应方式的第一步。这些消息人士还称，该行政命令将授权多个政府机构判定是否有干涉之实。这些机构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导，还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等等。根据美国官员最近审议的一项行政命令草案，该行政命令将要求获悉外国人干预美国选举的任何联邦机构把相关的资讯提交给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此行政命中，干预选举被定为针对选举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企图，以及通过协调一致的网络宣传攻势或有系统的泄露非公开政治讯息以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美国将于10月6日举行中期选举，这将决定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能否继续维持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美国情报机构、军方和执法部门正准备保卫本次选举免受中期中的外国干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于8月19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非常关注四个国家试图干涉这种选举，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些全是目前遭受特朗普实施经济或贸易制裁的政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泰国的曼谷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难民滞留等待之地。由于国际难民危机的加深，在泰国的中国难民状况不断恶化。在今天的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在巴黎的人权活动人士张健先生，谈谈有关的情况。张健，您好。
你好。
您最近去了泰国的曼谷，了解有关中国难民在那边等待的情况，请您给介绍一下。
现在在泰国曼谷呢，我前几天在那儿待了十多天。我经常去的就是难民的监狱、难民的法庭，还有相关的其他的这些警察局。那么在泰国曼谷呢，现在滞留着包括在清迈和其他地区，一共滞留着大概超过，我所统计到有200多人，将近有180个是法轮功修炼者，还有这个原来许志勇团队的维权的访民，还有这个秦永敏团队的，还有这个国内公民运动的其他的这些人，也有这个被中国政府判过重刑的山巅的犯。那么这些人呢都在那边，那么很多人已经获得了这个联合国难民总署在亚洲曼谷分署的这个难民证，但是呢泰国呢他没有加入这个难民组织，所以说他们在那儿虽然拿着难民证，但是还是在这种非法的这种状态生活，他们也不能够得到这个及时的这个法律援助或者是生活上的援助。他们在那儿打工呢还有其他的都是非法的，被抓到之后就送到条件非常差的这个移民的这个监狱，十几平米的地方就是几十个人，而且是各个国家的，什么情况都有。那么我这次去那儿的时候呢，像比如说杨宠、爱乌啊，这两个原来高志胜关注组的这两位朋友夫妻俩，现在也是基督徒，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杨林的，他原来是山巅犯嘛，被判4年的，现在还是在这个移民的监狱里啊，就所以说那个条件是非常差的。那么我们也试图的找当地的教会还有各方面的朋友到监狱去保释他们，但保释的金额呢很高啊，都6万多铢啊。另外的情况呢，就是那边联合国难民署还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但是还是需要有当地的具有这个咨询地位比较高的这些人去担保。那么现在很难有这样的人是愿意为这些政治庇护者担保。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的这个政策和其他的，那么现在包括以前传统的北欧的接收国、加拿大的接收国，包括美国，那么现在几乎就接收等于零了，已经被关闭了。以前100个来自比如说这些缅甸的难民啊，或者是北非的这难民嘛，100个送走的话会送走一个中国人，那么现在这一个都没有了。他们有的人在那滞留了4、5年，有的在移民监狱里就关了4、5年都没有接收的国家，等于说他们有的人在国内就蹲了好几年监狱，很多年，其中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在国内蹲了10年，到这边又被这个移民警察抓起来，要在移民监狱里关了4年，然后最后美国接收走到美国没有8个月就去世了。所以说那边的很多的都是真正的中国的从事反抗运动或者人权民主公民运动的这些这个中国裔人士，只是他们不够有名。以前有一些有名的，比如高志胜的家属啊，还有包括谢阳的家属啊，郭飞军的家属啊，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大家的努力把他们弄到了美国、加拿大。那么现在最大的一个危险性呢，因为现在的军政府和中国的官方关系非常的紧密，那么军政府呢现在也是帮助中国官方抓捕在逃到那儿的一些中国的政治庇护者，其中呢像江野飞啊、董广平啊等这些人直接被抓回了中国，从移民监狱，当时这个难民署人去营救也迟到了，没有什么作为。那么像江野飞被判了6年啊，董广平也判了几年，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是这样被绑架走的，所以说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这一次呢我去那儿也是跟他们联合在一起呢，把他们许多情况、许多资料都带过来，我可能要去这个联合国难民总署要把这情况说明。因为对待中国的难民和其他难民应该是一样的，在自由国家大家都是相同的情况、相同的境地，是相同的一个境遇，这个本身已经有很大的我认为有歧视的这种现象。那么现在 他们在泰国这个地方实际上处境是非常艰难，无论在生活上、政治上，还是这个安全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合国的难民总署在这个泰国总署的这个官员呢，曾经给他们开过会，他们就清楚地说，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将这些难民去安排到第三国，那么他们只能在这儿进行漫长的、毫无希望的这种等待，而且他们得不到难民署的，以前还有什么每个月50美金啊，现在这个钱呢，很多人都也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这个难民署的也对他们开会说，希望他们不要在那儿再进行什么政治活动啊，因为军政府有5人以上的这种游行示威呢，不管是泰国人、中国任何人，他都认为这组织全部抓的是这种状态，那抓进去又很难保出来，非常的这个悲催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在他们在那儿很多人滞留，有的人家属是在这个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希望难民总署把那材料赶紧转给那些国家，那么他们都没有这个积极有效的这个行动，而且难民署说他们首先安排的那伊斯兰或阿拉伯国家或者罗亚尔人这些说有生命安全的战争的国家过来的人，他们尽量的先安排他们，那么我们就是说他们都到了自由世界国家了，在泰国大家都是相同的安全、相同的境遇、相同的状况，而且中国的人随时面临被抓捕，因为中共在泰国的势力，在东南亚势力非常之强大，而且中国的大使馆直接就带着泰国警察就能把老董啊、江野飞这样人直接抓回去，已经不是一个这样的范例了。记者吴江健已经报道了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处境是很危险，我呼吁各界呢关注他们，尽管他们很多是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在那儿面临的这样的苦境呢，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的关注这个事情。
那好，谢谢您介绍这些情况。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巴黎人权活动人士张健先生的采访，谈有关中国难民在泰国滞留等待的悲惨情况。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芳华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内容有：法国希望加强欧洲的防务合作，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遭到欧洲议会议员的质询，欧洲议会就匈牙利反移民政策是否违反欧盟核心价值以及是否应该予以制裁进行表决，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所引起的反响等。有关欧洲的防务问题，世界报发表文章，题目是防务，巴黎希望欧洲独立自主。文章指出，9月10日至11日在巴黎举行了有议会议员、军界和工业界人士参加的暑期国防讲习班。面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法国力主加强欧盟国家的防务合作，使欧洲实现战略独立自主。法国对独立自主的定性是独自进行预防、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帕里表示，法国应该在太空以及新科技领域保持竞争地位。面对英国脱欧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还有特朗普所引起的问题，法国的欧洲伙伴也应该如此。帕里指出，听听美国总统的讲话，他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清楚无误的，即美国是我们的盟友，北约是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基石，但却存在疑虑，假如明天欧洲不得不独自保卫自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世界报指出，今年8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经表示，应当依靠欧洲，我们大家都应该以一个声音说话，德国必须承担自己的防卫义务。世界报指出，首先要处理的一个复杂话题是如何使用欧盟委员会的防务基金。该基金预计在2021年到2027年间动用130亿欧元来支付各成员国的军事装备。法国达索集团呼吁应该设立优先购买欧洲军工企业产品的原则。但欧洲企业之间也竞争激烈。欧洲有20种战机、60种武器系统。 另外，五分之一的作战坦克与火炮系统是在欧盟以外的国家生产的。欧盟2017年底开始实行共同防务合作计划，但还是有不少欧盟国家继续准备从美国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例如波兰、瑞典、捷克和罗马尼亚都打算进口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世界报指出，鉴于德国默克尔政府当前的困难处境，法国不愿意冒险与德国重新谈判双边军事装备合作协议。德国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赫尔米奇曾经表示，有 86% 的德国人希望从阿富汗和马里撤走德国的军队。世界报引述一名匿名的法国消息人士的话说，面对北欧和东欧国家完全寄希望于北约，法国显得相对孤立，法国必须要慢慢来，不能给人感觉是在做反对北约的事情。法国世界报还刊登长篇文章，报道了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以及所引发的影响》。该书把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描绘成功能失调、内斗不断。伍德沃德的书中提到，国防部长马蒂斯质疑特朗普的判断能力，甚至说特朗普的心智能力只有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也曾经告诉同僚，特朗普总统精神错乱。世界报指出，该书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职业撒谎者。美国政府内部主张维持二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主张采取极端民主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两大派之间展开了生死的争斗。2017年7月20日，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两派之间争论激烈。该书透露说，会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骂特朗普是蠢货。法国世界报还关注欧洲议会周三就是否制裁匈牙利违反法治国家原则而进行的投票，启动这项制裁程序需要2/3的多数，迄今欧盟议会还从未对成员国行使过这项权利。表决的前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亲赴欧洲议会参与辩论，他批评欧洲议会寻求制裁匈牙利是对该国的侮辱，意在报复该国拒绝接受中东和北非难民，表明不会屈服，必定继续捍卫自身的权利，防卫边境，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最后，欧洲议会就此进行表决，有448名议员投了赞成票，197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日本专题，题目是日本两大复合型灾害重创旅游业。
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9月4日袭击日本，日本关西地区受灾严重。6日凌晨3:08日本北海道发生日本震度标准7级的地震，北海道遭受严重损害，两大复合型灾害接踵而至，重创日本旅游业。第21号台风飞燕4日袭击日本后，据日本警方5日的统计，大阪、滋贺、爱知、三重计11人死亡。而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统计，在大阪和爱知等21府县有292人受伤，以大阪为首的17府县既有317栋房屋遭受损害。到日本时间5日上午10点为止，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约有54万户持续停电。受台风影响，4日日本关西机场邮轮撞击联络桥，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机动车道路遭撞破裂，路面隆起，关西机场关闭，联络桥何时修复尚无准确时间表，可能面临长期停用，部分国际航线于8日复航，廉价航空公司乐桃航空12个航班和全日空2个航班恢复起降。 其他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起降仍未恢复，全面复航尚无眉目。据日本法务省统计，2017年从关西机场入境的外国人达到716万人次，仅次于成田机场的764万人次，是日本外国游客入境游的第二大门户。据运营该机场的关西机场公司介绍，2017年度的全体旅客吞吐量达2798万人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以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访日游客起到推动作用。公司曾期待2018年度能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大关。以往的外国游客来日旅游以东京及周边地区为中心，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大阪旅游局推算，2017年到大阪的访日游客已达1111万人，相较2016年增长 18%， 增长率超过东京。2011年大阪的访日游客仅158万人，六年里达到了七倍以上。在购物上，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也突飞猛进。据在日本各地共有22个直营连锁店的高岛屋百货店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数据显示，高岛屋大阪店时隔66年再次登上全店铺销售额冠军宝座，营业利润创10年来新高。高岛屋社长木本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访日游客消费需求目前逐渐向西偏移，高岛屋2017年针对外国游客的免税销售额达487亿日元，同比增加了约 42%，实现大幅提升，占其中一半的大阪店拉动了整体水平。但是这次台风重创的关西机场，虽然国际航线陆续重启，但是全面复航尚无眉目，而机场所在人工岛和对岸之间的联络桥因邮轮撞击受损，修复更需要时日。另外，受台风飞燕影响，联络桥受损，旅客等约5000人在机场被困，其中有许多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外国游客。日本灾害频繁的现实给他们在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必将影响今后的来日游。日本 SMBC 日兴证券公司估算，假设关西机场关闭至今年年底，2018年的访日外国人数将减少233万人次，损失约2857亿日元的消费。6日凌晨3点8分许，日本北海道发生日本震度标准7级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40多人，伤者600多人。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地震后有部分天花板及墙壁倒塌，机场内有些留宿设施中有人受轻伤，北海道全域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发电设施受损、道路液体化、山体滑坡等灾害，恢复需要时日。新千岁机场2017年入境游客为149万人次，在日本排名第6。2016年全体客流量超2131万， 正在成为外国旅客热门旅游目的地，但是这两次发生在日本旅游胜地的大型复合型自然灾害必将重创旅客，特别是外国游客来日本旅游的热情，重创日本的旅游业。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行业团体联盟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关税举措展开的幕后斗争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路透社报道说，超过60个美国行业团体星期三组建一个联盟，要将这场斗争公开化。特朗普热衷于举起关税大棒，动辄对数以十亿计美元价值的商品实行关税，以此作为威胁来获得妥协，或者是相信这样能够为美国创造就业。Americans for Free Trade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美国船舶制造企业协会高级官员 Nicole Vassilaros 表示，很多其他利益团体认为他们不会长时间如此或者做得太过分，但是关税的分层效应最终还是让所有人都说应该适可而止了。协会会员在成本上涨高达 35% 之后再考虑裁员。特朗普已经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主要是工业机械和半导体等电子元器件产品。还没有敲定的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将纳入更多消费者商品，而威胁对另外2670亿美元商品征税则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美国政府已经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向美国企业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以及取消高科技行业补贴计划。这个商业联盟包括代表美国一些最大企业的组织，比方说代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最大炼油商的美国石油协会，以及代表塔吉特和 AutoZone 等企业的零售业领袖协会。过去八个星期有大量游说活动，试图劝说总统和政府相信关税起不了作用。我们的看法是现在还不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执行长 Dean Garfield 说，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微软、谷歌母公司以及苹果。虽然说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威胁要采取关税行动，并且宣布美国不再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没有几个观察家拿他的威胁真当回事儿。之后特朗普加强对中国的攻击，威胁要征收汽车进口关税，力争修订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加有利于美国，即便冒着废除这份三国协议的风险也在所不惜。这些都表明他对于关税是认真的。这个联盟脱胎于全美零售商联合会 NRF 组织的美洲行业会议。NRF 的成员包括亚马逊、梅西百货和沃尔玛。NRF 的高级官员 David French 说，这几乎涉及到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团体将侧重于游说来自五个州的国会共和党人，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田纳西州。虽然并不会参与11月6日中期选举前的竞选活动，但是这个团体将鼓励成员与议员们讨论贸易问题。他们计划到年底时将游说的范围扩大到12个州。国会议员没有能够让特朗普放慢保护主义行动，很少有人愿意公开发表声明，因为担心激怒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选民。这个联盟希望推动共和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放弃关税行动，让他相信他的贸易政策可能抵消减税和放宽监管行动带来的益处。消费者科技联合会的负责人 Gary Shapiro 说，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他实施的减税和放宽监管措施给股市带来的好处正处于危险当中。他们组织的会员企业包括 IBM 和 Facebook， 他警告说，部分会员企业在考虑裁员。玩具企业协会负责人 Steve Passerberg 说，说服国会议员需要关切这个问题，进展非常慢。他们组织的成员包括美泰尔、孩之宝和邦诺，进展的速度这样慢，以至于情况越来越糟。他说，他认为华盛顿的政界人士根本没有意识到情况会是这样。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边波的文化与艺术，经验主义哲学家乔治·贝克莱。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18世纪的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乔治·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他是近代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开创了主观唯心主义，并且对后世的经验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贝克莱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在1710年发表的《视觉新论》，这是一篇关于人类视觉的科学论文，主要对视力和视觉、所视之物的大小和距离等这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接下来，贝克莱出版了一本关于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原理的书，书名叫做《人类知识原理》，出版于1710年。他认为这本书对于思想之外的感知形式的描述还有待详细的规划，于是在1713年出版了海拉斯和菲洛诺斯的对话三篇，由此确立了他提出的主要的经验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阐述。在这些唯心主义原则性的阐述里，有一个贝克莱最有名的名言，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意思是说世界的存在完全是以感知世界的独立生物个体的存在因而存在，如果没有感知个体，那么世界也就不存在。对于这个理论，贝克莱给予了详细的阐述和推理。他说，根本没有第一性的质，因为一切知识都是正在经验着或者知觉着的人的一种机能。他说，物理对象只不过是经验到的诸感觉的积累，习惯力量使它在心灵以内联合起来，否则就不能存在。比方说一张写字台，除非你看见它、摸到它、闻到它、有过它的颜色、形状、气味，它才是存在的。离开了感觉，或者说各种感觉的复合组合，那便是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他著名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基本原理。他的理论和唯物主义相反对。这个理论的诞生之初受到了很大的嘲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进步，这个理论被绝大多数的唯心主义者所接受。另外，17世纪数学工具微积分一问世，就显示出它锐利无比的非凡威力，很多疑难问题都变得易如反掌。但是微积分理论的创立是不严格的，对作为基本概念的无穷小量的理解和运用也是混乱不清的，因而微积分从诞生时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而贝克莱就是反对者之一。如果笼统地说，贝克莱悖论可以表述为无穷小量是否为零的问题，就是无穷小量在当时的实际应用而言，它必须既是零又不是零。但是从形式逻辑上来看，这无疑是一个矛盾，由此引发了当时数学界的混乱。针对贝克莱的攻击，发明微积分的数学家曾经试图完善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微积分在实际应用中大获全胜， 另外一方面，自己却存在着逻辑矛盾，就是贝克莱悖论。另外，在贝克莱的视觉新论中，他研究了人们在只有两个维度的视网膜上如何知觉到深处的第三维度的问题。他认为人们知觉到深处的第三维度是由于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视觉印象与触觉和运动觉联合起来的结果。运动觉则是在眼睛在不同距离注视对象时由于适应动作而发生的动作，或者是在走向或离开所看到的对象时由于身体运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走向物体或者伸手拿物体的连续感觉经验与眼肌感觉形成联想，这就产生了深度知觉。因此，深度知觉不是一种简单的感觉经验，而是一种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够得到的观念联合。这是第一次用感觉的联合解释纯心理过程，这样贝克莱继续发展了经验主义中的联想主义传统。主观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形式，它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根本否定，指出一切外部世界的事物都是感觉或感觉的复合、观念的结合等等。感觉自我意识是真实存在的，是世界的本源，也就是贝克莱所说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对象和感觉就是一种东西等等。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这种观点颠倒了主客关系，是把作为感觉和思维的源泉客观事物说成是感觉和思维的派生物。贝克莱对物质世界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心存怀疑，他利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提出疑问。他说，世间所存在的只有那些我们感受到的东西，但我们并未感受到物质或者质料，我们没有办法察知我们感受到的事物是否存在。他认为，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所感知到的事物之下有实体存在，那就是妄下定论，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支持这种说法。他相信人有灵，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有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成因，但是这个成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性的。他还说，我们所看见、所感知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天主力量的作用，因为天主密切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造成那些我们不断体会到的丰富概念和感官体验。他认为，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我们生命全都存在于天主之中，它是万物的成因，同时我们只存在于天主的心中。贝克莱不仅质疑物质的真实性，他也提出了时间或者空间是否绝对存在或者独立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可能也只是由于我们的心灵所虚构的产物而已。我们没有办法感知那组成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物质，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我们的外在世界是什么，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灵。在1714年和1720年间，贝克莱在欧洲各国旅游，并且传播自己的理论及思想。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意大利，并且参观过很多意大利的风景名胜，并且在1721年爱尔兰神学教会给他一个尊重的邀请，他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此后他再次选择停留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主要教授神学和古希伯来语。在1721年2月，他被授职为神学教会的主教。贝克莱在1728年和爱尔兰大审判法官约翰·福特的女儿安妮·福特结婚。此后，他去了美洲，他在现今的罗德岛新港附近登陆，然后在米德尔顿那里购买了一个庄园。他还带来了一个他在意大利发现的英国画家，叫约翰·萨布兰特，这个被称为美国近代肖像画的创始人。在庄园居住时，他计划在百慕大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理想国和一所大学， 最后由于资金的短缺而宣告失败。贝克莱在1732年离开美国，返回伦敦。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他计划为在城市中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儿童之家。1793年，儿童之家成立，贝克莱担任第一任的总执事人。在1734年，他被任命为英格兰某一个地区的执行主教，此后一直担任这份工作，直到他去世。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爱尔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杨梅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的各大城堡是法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到法国来旅游的中国游客们一定会去游览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以及著名的罗瓦河沿岸的系列城堡。但是在所有的法国城堡中，笔者认为最令人难忘的是位于法国南部的特勒莫省的城堡，城堡的名字叫做邮递员舍瓦勒的理想宫殿。这座从未有人居住过的宫殿，100年前由一位居住在乡村的邮递员一手建造。这位名叫费尔迪南·舍瓦勒的邮递员，天天勤勤恳恳为农民递送邮件，度过了平淡的前40年。40岁之后的一天，在递邮件的路上，他被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块所碰倒。这块奇石突然使他回想起孩提时期的梦想，决定要打造他梦中的城堡。从此以后，他每天在路上留神收集有趣味的各种形状的石头，晚上回家之后再把石头收集起来，用篮子、口袋以及小推车放在一起。这块名副其实的绊脚石因此成为他的理想宫殿的奠基石。费尔迪南·舍瓦勒仅仅受过小学教育，没有任何建筑知识，但他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以及异乎寻常的想象能力，通过30多年的努力，自己一个人用小推车等极其简陋的工具，打造出了这座不愧于当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的大作。这座理想宫殿并不高大，仅有2层楼高，占地也不过200-300平方米。然而却宛如是梦中出现的海市蜃楼。宫殿有东西南北4个殿面，每一个殿面都拥有独特的建筑风格，汇聚了埃及金字塔、印度神庙、欧洲哥特式建筑、伊斯兰的清真寺以及中国的亭楼阁宇等等，几乎是全世界的传统建筑风格的总汇。宫殿上雕塑着各种宗教神话以及历史人物，有亚当、夏娃、耶稣，也有法国高卢人的鼻祖 Vercingétorix d'Orix、 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以及古希腊的科学家阿基米德等等。宫殿里还充满各种现实中存在的以及想象中的动物以及植物，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座大自然的神庙。1912年，费尔迪南·舍瓦勒将自己的梦想宫殿建成之后，原以为可以最后将自己埋葬在宫殿中。他已经在宫殿中为自己与夫人选择了埋葬的地点，但却并未获得当时政府的首肯，最终被迫在指定的墓地亲自修建自己的墓园。他的墓园的修建又花了他整整8年的时间。墓园修建成之后1年，他才离开了人间。他的墓园与他的理想宫殿在他在世时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大奇观。宫殿尚未完工时，就已经有周围的居民前来参观，不过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将他当作捡石头的疯子。当然也有极少数的艺术家赞赏他的作品。当地一位名叫埃米勒户巴哈萨克的诗人参观时诗兴大发，将该建筑称为是舍瓦勒的理想，是他的宫殿，这也是今天理想宫殿这一名称的来源。宫殿建成之后不久，就吸引了一大批法国著名的艺术家。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布洛东就将他称为是超现实主义建筑的先驱者，并且在自己的一首诗歌中赞赏这一杰作。之后法国象征派画家安斯特也创作了舍瓦勒的雕像， 1937年，毕加索在参观了理想宫殿之后，创作了十二夫相关题材的画作。上个世纪40年代，施瓦勒又被称为是原生艺术的先驱者。所谓原生艺术，是法国艺术家 Jean Dubuffet 在1945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没有受过任何艺术培训，生活在艺术圈之外的人的创作的作品。确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想宫殿确实是原生艺术的一大杰作，也继续不断地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蓬皮杜文化中心左侧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喷泉的创作者尼基·德·圣法尔女士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对理想宫殿的保护，1969年法国时任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洛将理想宫殿列入法国的文化遗产系列名单。马尔洛将它称为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建筑之一。有意思的是，当时法国文化部参加评估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持反对立场，批评这一建筑是一位脑子进了水的人的荒诞作品。而上述观点在50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中几乎无人分享。由此可见，人们的观点立场演变之迅速。理想宫殿给人最大的启发，也是他的作者本人所强调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也同样拥有天才，有志者事竟成。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位于法国南部的特勒莫省的一座独特的城堡，邮递员舍瓦勒的理想宫殿，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飓风佛罗伦萨来势汹汹，乔治亚州进入紧急状态。柏林版《人民公敌》提前结束在中国的巡演。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再次承诺，将在英国退欧之后与其保持紧密的联系。制裁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Zaz 演唱的歌曲 Gay WonderQue j'ai l'audace de tenir la main de l'autre pour aimer le temps qui passe. Dans tout ce que je fais, la rage et l'amour s'embrassent. Qu'elle soit mienne ou qu'elle soit vôtre, la vie nous dépasse. Que vendra, que vendra. Yo escribo mi camino sin pensar, sin pensar. ¿Dónde acabará?Dans mes joies, dans mes peines, dans mes choix, dans mes larmes, je laisse aller mes sentiments. Au mieux, on écrit son chemin comme on se soigne pour aimer indifféremment. Sur les sables mouvants d'un passé qui s'effondre, je me raccroche à ce que j'aime. Prenons soin de chaque seconde, les heures prendront soin d'elles-mêmes. Que vendra, que vendra.Qui nous attend un peu plus tard. Laissez parler mon instinct me guérit. Puisque tout cela est bien trop court, j'aimerais jusqu'à mon dernier jour, jusqu'à mon dernier souffle de vie. Que vendra, que vendra. Jusqu'où j'irai, j'en
j'en sais rien. Sin pensar, sin pensar, sans penser à demain.